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小妹的婚姻幸福，他们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外甥女，听话懂事，漂亮又学习好。外甥女和外甥女婿在人生中遇到坎坷时，我用自己理解的大法法理开导他们，最终都有了美好的结局。外甥女在大三的暑假被逼着去相亲，因为介绍人是小妹的闺蜜，拒绝不了，于是就撅着小嘴儿出门了。没想到回来时，外甥女掩饰不住满脸的笑意。两年后，男孩成了我的外甥女婿。婚后，外甥女开始了读研生涯。两年后的一天，外甥女无意间在她丈夫手机里发现有情况。原来丈夫有了外遇，证据确凿，男方没抵赖，亲朋好友几乎一边倒的同意离婚，介绍人更是自责，建议离婚。小妹无助地来到我这里，哭着问咋办。我说不离婚，毕竟犯错的当事人没有实质的行为，而且当初是孩子喜欢对方才结婚的。小妹平静下来后告诉我，家里大人们除了小妹夫没表态，只有我一个人说不离婚。我修炼法轮功多年，懂得婚姻的意义，我告诉小妹，即使不修炼，好人也应该对自己的婚姻负责，不可感情用事。这些年来，每当小妹遇到比较大的难题时，就来我这里听听我的想法。外甥女没离婚，把婆家乐得够呛。按照他们的想法，即使离婚，他们也无话可说。一年后，外甥女顺利的研究生毕业，年底，婆婆也如愿抱上了孙子。外甥女婿小乐，化名，年纪轻轻就担任了领导。于是有人不服气，举报他有问题。2024年小乐终于被从高空拍落到地上，然而他所经历的一切却没跟外甥女说过一个字。直到知情人告知后，家里人才得知小乐已经落地。令人惊奇的是，我小妹在女儿家带外孙，竟然没觉察出小乐有什么异样。因为修炼法轮功，我曾遭受过中共的酷刑迫害，知道中共对自己人也不手软。我开导小妹说，小乐能挺过来不容易，要关心他，给他温暖和支持，毕竟是家人。通过这件事，他应该明白共产党的可怕，不能再跟党走了，有机会你就劝他三退吧。回家后，小妹把我的话转告给了外甥女， 后来告诉我，小乐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家做饭，做的还挺好吃。我知道这一定是小乐感受到了大家的温暖，不然这个被他妈妈从小到大含在嘴里，从不管家的人，怎么肯下厨房呢？小乐从没做过饭，也没经验，调料成箱买，于是小妹就忙着给各家亲戚分。过段时间，小妹发现小乐跟他爸关系不好了，一问才知道，是他爸说话不好听。他爸说，大家都这么干，人家都没事，怎么就你一个出事？是啊，怎么就他出事呢？于是我给小妹看了一篇法轮功学员写的文章，毒瘾偷车少年是如何弃恶从善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外国少年波格丹是怎样弃恶从善的。修炼前，有个算命先生告诉波格丹，你有个法力超强的守护天使。当时的波格丹嗤之以鼻，哪有什么守护天使，和他一起吸毒的朋友们每次犯罪都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可是只要波格丹出手，必定会被警察抓。修炼后，波格丹突然发现，正是这个天使对他的守护，才会让他每次犯错都受到惩罚，及时消去了罪业，还让他明白了做错事要承担后果，要走上正确的道路。我对小妹说，小乐不就像这个少年一样吗？别人这么干没事，他干就不行。过了一段时间，小乐同意三退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小乐去新公司上班了。小妹一家的福报皆因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亲人们都经常念诵这威力无边的九字真言，瘟疫中都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您讲述的是一个当代大陆青年的故事，这里我们称他为韩宇。韩宇曾经自豪地说，自己是小粉红，是战狼键盘侠。然而生活的阅历使他对从小在学校里所受的宣传教育产生了怀疑，而大胆的怀疑又促使他不断地思考与清醒。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小粉红的转变。
我叫韩宇，今年26岁，家就住在深圳。大学毕业后呢，在一家香港驻深圳的合资企业工作，条件啊、待遇啊都不错，我感到生活挺充实的。我和大多数大陆的年轻人一样，从小就生活在共产党的洗脑灌输下，曾经是党的铁杆粉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干五，说白了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也叫小粉红。我们这一代人呢，从开始记事儿就浸泡在共产党的仇恨式洗脑宣传中，可以称得上是喝着党的狼奶长大的。小小年纪什么都不知道，血腥仇恨漠视生命，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就这些价值观被不断地灌进小小的心灵里。那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喜欢画画，画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杀日本人的场面。 多数在大陆长大的孩子从小都被动地接受这样的教育，但大人们对此似乎都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这种潜移默化的仇恨教育对一个孩子将来世界观的形成会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上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开奥运，那可是一个爱国热情被不断点燃的年份。那年呢，家里刚好接上互联网，当我在百度上看到奥运火炬在国外传递时，沿途有许多流亡海外的新疆人啊、西藏人啊举牌抗议，而各国的警察竟然都不管，我简直是气炸了肺，便开始在网上做起了和境外所谓反华势力做斗争的键盘侠。那会儿我可不仅是个小粉红，我还是一只战狼呢。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那是我的口头禅，武力解放台湾，中美必有一战，这些呢更是常常挂在嘴边。等上了初三之后，学校的思想品德课开始讲政治了，历史课也开始讲起了阶级斗争史，而那时我面临着升学压力，学习很用功，所以对课堂上的这些东西照单全收，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啊这些说法更是深信不疑。政治满分80，我考70分那是家常便饭。那时的我常常自然而然的就会用阶级斗争来看待历史，分析时事，面对大陆的各种社会乱象，我也总能为其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些现在人看起来很熟悉的五毛语录，当时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但我却能在从小被洗脑灌输的思维方式下，靠自己冥思苦想而独立思考了出来。那时我对自己的这种智慧还感到挺自豪，我甚至还想将来要把这些东西写成书，告诉大家不要总是骂政府。升上高中之后，我选了文科，我就注意到政治试卷上每天都在让学生变着花样的赞美政府，不管他做了什么都有办法去美化他，如果表面看起来是件好事，就说他符合了唯物辩证法的某个哲学原理，如果是件坏事，就说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或者说事物都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等等。长此下去，虽然自己也隐隐觉得很假，但在潜移默化之中就接受了这样一套说辞。高中政治课上所学到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让我越来越唯物，总觉得道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所以道德不道德，那符合了自己的利益就是道德。但是人是会慢慢长大的，高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很有思想的历史老师，他对大陆的宣传、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经常鼓励我们独立思考，甚至让我们大胆地去怀疑历史教科书中的观点。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我阅读了很多史料，自己去考证历史书中的一些说法，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很多原本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并不符合事实。比如共产党总是批判民国政府的旧社会有多黑暗，却从来不说民国政府时期中国开放的思想氛围和自由的言论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民国大师。还有所谓的抗美援朝根本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美国要进攻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共为了讨好苏联而发动的。还有中共发动的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让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荒，中共竟然将这场灾难归咎于3年自然灾害，而那3年却是风调雨顺的。中共前30年搞的各种政治运动，开历史倒车，造成中国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却被美化成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中共教科书里的许多内容既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在逻辑上也经不起仔细推敲，而官方呢，总是用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观点极端地看待世界，真的把历史当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大胆的怀疑促使我不断的思考和清醒，从那以后中共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开始动摇，我也开始抵触政治灌输了。凡是接触到和政治相关的信息，我都首先选择怀疑，然后再自己去找证据验证。 但是自己的思维方式毕竟是在大陆的教育环境下被塑造了十几年，再加上国内信息封锁，尽管了解到一些真相，但也看不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对中共仍然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考入大学。大学生活开始后，傅特部一个人面对学习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说心里话，从小到大听惯了洗脑教育，一下子全靠自己识人断物，一开始还真是不知所措。大二的时候，我在一个学生会里担任部长，社团工作很繁忙，人际关系也不单纯，学业又遇到了瓶颈，所以有段时间精神压力很大，夜里常常失眠。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实在睡不着，就戴上了耳机，想听听可以帮助睡眠的轻音乐。可是随手点开的却是手机里妈妈给我建立的一个文档。这里要说一下，我妈妈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学过一段时间法轮功，但因为当时年龄小，似懂非懂的，也没真正学进去，后来就放下了。心里只是知道法轮大法好，像妈妈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是被无辜冤枉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并不是太清楚，也不愿意去深想。在我离家上大学临走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在我手机里存了一个文档，里面是李洪志师傅的大连讲法录音，希望我有时间能听听。这个文档一直在我手机里，由于大学新生活比较紧张，所以我一直没机会打开这个文档。碰巧那天晚上睡不着，无意中就点开了。我躺在床上想，反正醒着也是醒着，不如听一听吧。我就在耳机里听着似曾相识的声音，神奇的是，这样听着听着，我竟然睡着了。因为李洪志师傅讲的很多是一些如何做好人的道理，听着感觉很光明，很正面，心里就很踏实，让人很有安全感。听讲法的时候，平日的很多烦恼也就抛到脑后了，人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就这样，在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听师傅的讲法录音，第二天会接着前一天睡着的地方继续听，听完一遍之后再听第二遍。一遍一遍地听下来，我逐渐明白了法轮功讲的是什么。里面讲到很多我过去没有太想过的一些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如何去做好人，生命的来源及生命的意义，宇宙时空的奥秘，世间福祸的因缘等等。许许多多人生中的疑问，李洪志师父都在讲法中给出了答案。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人生仿佛被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觉得如梦方醒，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大法了，于是我决定开始认认真真的修炼法轮大法。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我就感觉到身心的变化。我从小胃就不好，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而且还因为不知吃的什么东西不对头，就会恶心呕吐。但修炼没多长时间，这些毛病就全好了，冷的热的，酸的甜的，苦的还有辣的，我都能吃了。更重要的是，李洪志师父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这是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的。我也尝试实践这个原则，不再与人斤斤计较，遇事也学会了忍让。很快我就发现人际关系融洽了，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容易焦虑，常常愁眉苦脸了。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矛盾的时候，翻开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静心读一读，就总能找到答案。书中的道理能让我放下执着和恶念，学会体谅他人。从此以后，转法轮就成了我每天再忙也要阅读的宝书。随着修炼，我必须面对一个困惑了我许久的问题：法轮大法这么好，中共为什么还要镇压？中共用来批判法轮大法的那些理论和所谓的势力，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决定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多亏有翻墙软件，我在网上查到了大量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当我在法轮大法网站阅读了更多大法书籍， 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大法弟子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故事，我就更加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是做好人被冤枉被迫害的。我还发现很多原本令我很疑惑的事情竟然也都是中共捏造出来的，比如1400个死亡案例，所谓的剖腹找法轮，北京傅一斌杀人案，天安门自焚等等等等，都是中共自导自演出来的闹剧。这些造假的新闻势力破绽百出。我还了解到许多大法弟子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及我一直不太敢相信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也被各种铁证如山的证据给坐实了。还有高志胜、王全章等一批勇敢的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被中共扣上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遭到酷刑迫害。这些真相促使我反思，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党？他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难道只有迫害法轮功这一件吗？于是我又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从巴黎公社的打砸抢到信仰撒旦教的马克思，从苏联共产党的恐怖大清洗再到中共以暴力和谎言起家假抗日搞渗透，1949年以后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中共在几十年的暴政中导致了8000多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中共还暴力镇压维权律师残酷迫害民间的信仰团体，构建防火墙豢养大量五毛网军用各种方式对民众洗脑，还有在朝鲜柬埔寨等国家输出暴力革命，以及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和建立中共外围组织祸害全世界等等等等。共产党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而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竟然对此浑然不知，我震惊了。过去的十几年里我究竟学了些什么？当中共在犯罪时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回想起曾经为中共摇旗呐喊的我真是感到无比的羞愧，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震惊之下我彻底看清了中共邪党。2016年的夏天我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了郑重声明，声明自己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一切中共相关组织，废除我发过的要为中共贡献生命的毒誓。我还删除了自己以前在网上发表的为中共站台的言论。四五年前还是铁杆小粉红的我现在终于彻底觉醒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努力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归正自己的言行。我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很和谐的，遇事不埋怨，多找自己的不是，多体谅别人，不跟别人斗，反而可以让生活免除很多烦恼，在人际关系中留下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2019年5月12号那天我因为有事到香港停留，正好碰到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集会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站在路边就以游客的身份观看。我看到在游行路上一个中共的附属组织青关会架着高音喇叭站在路边大声对着法轮功学员骂脏话，可法轮功游行队伍里没有一个大法弟子与青关会的人争执，只是平和安静地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以前在国内看惯了大陆同胞在遇到矛盾时就用中共灌输的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今天看到的是大法修炼人用真诚善良忍让的态度去对待世间的一切。我觉得法轮功学员是在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好人，这无声的语言却说出了真真切切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纯正。回首自己过去的这十几年，从迂狂傲慢到冷静平和的过程，如果不是有幸得法听闻大法的真相，至今我可能还被中共蒙在鼓里，说不定还照样是个傻乎乎的小粉红，在网上扮演着中共的战狼。也正是法轮大法让我在乱世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心灵得到了升华。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经超过21年，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面对中共的不公正对待，国内外大法弟子揭露中共迫害和平理性的劝人们退党， 也都是本着善念，希望世人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不要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随中共一起遭殃。在这里，希望所有如果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仍在追随中共迫害大法的人，能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法轮大法是什么，尤其是在当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形势下，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认同真善忍这三个字对世上所有的人都意义非凡。愿天下善良的人们都能在这乱世中，在这危难的时刻，心存善念，吉祥平安。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真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8年了，在过去的时间里，我在修炼中经历了很多的神奇事，而我家族的亲人也因承念大法好，跟着在大法中受益了。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两个真实的故事。2024年10月，我丈夫说他堂弟阿华住院了，我问啥事要住院，说肝有问题。当我问阿华本人时，他沮丧地说，可能是遗传，因为他的父母都是肝癌去世的。我立刻告诉他不要这样想，人各有命，然后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是听了，但却一直讲他病情多严重，肝有阴影，什么指标高，哪一项老是降不下来。等他讲完了，我说你就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能有改变呢。我师父在红银寺的对联中说，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他听明白了，精神起来了，他说好，我念，请你师父保佑我大步跨过这个劫。第二天我问他有没有念，他说有，还把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写下来保存好，连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起念。奇迹出现了，5天后堂弟就出院了，各项指标除一个有一点高，其余都正常，调理几天就上班了。您说神奇不神奇？2024年12月中旬，丈夫又说堂二哥因头晕呕吐住院，住了10多天，却越住越严重，医生诊断是脑血管坏死，家人商量是否转到省大医院治疗。堂二哥有两个儿子，大儿媳妇说还是保守治疗吧，我妈就是这个情况，几个月就走了，都那么大年纪了，免得人财两空。大儿媳妇跟我女儿比较好，经常在微信私聊，就把这事儿告诉我女儿。女儿就跟我说，妈妈，我们一起去看看二伯父，您也叫二伯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能会好起来呢。华叔干有事都好了。我说好吧，明天就去。当我们到医院时，只见堂二哥躺在病床上，全身动不了，也说不出话，只是流泪。我就贴近他耳朵，叫他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看着我表示同意，我又说您一定要诚心的念，您看阿华都好了。 当时堂二哥的二儿子在旁边也说，是呀，要信啊，婶婶讲的话都是真的，姑妈的心脏病也是念这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么多年姑妈可都好了。我还告诉堂二哥的儿子，你们兄弟俩谁看护爸，谁就坐在他旁边念。侄子答应说，好，记住了。一个星期后，侄子给我女儿发来的视频，医生跟着堂二哥身后在漫步走。我女儿激动地说，妈妈好神奇呀，二伯父能走路了，跟平时一样，不用拐杖，不用扶，就是慢一点儿。我和女儿异口同声地说，谢谢师父，感恩师父。住了一个星期，堂二哥就出院了，到过年时才一个多月，就去亲人们家拜年。他在家族微信群里还发上精神抖擞的照片，说现在去参加爬山活动了。大法洪恩浩荡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苏联解体时为什么连军队都在忙着退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1日。1991年12月，前苏联突然走向了解体，这个维持了70年的庞大共产政权，竟然就像一张薄薄的纸片，几乎在见不着火焰的情况下就化为灰烬了。苏共解体之时，没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们奋起抵抗的记录。尽管在解体前，苏共穷兵黩武，为镇压欧洲民主运动四面出击，然而他的强大是虚假的。苏共第三位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巴发表回忆录记载，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认为，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用来测试对领袖的忠诚度和欺骗基层的陈词滥调。1987年，一部彻底揭穿所谓共产主义信念的电影在苏联全国公映，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忏悔》，导演是来自格鲁吉亚的钦基兹·阿布拉泽，他在影片中塑造了30年代的州长阿拉维泽，一个暴君和撒谎者的形象。他一开始许诺为人民建立人间天堂，然而在执掌权柄后，他便撕下了伪装，对支持者们残暴践踏，甚至把自己的朋友也送进了集中营。他不可一世到，甚至想开枪射下太阳。忏悔的供应引发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开始反思共产集权罪恶的来源以及成因。苏联解体之后，有记者问钦基兹·阿布拉泽当初为什么拍《忏悔》这部电影，他反问道，这个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其实体制内的清醒从赫鲁晓夫时代就已经开始，人们在饭桌上谈论苏共的累累罪行，人们隶属着苏共和斯大林犯下的滔天罪恶，这些罪恶包括前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血腥清除所谓地主和富农。1930年，6万多户所谓一等富农被处死，15万户所谓二等富农被流放，80万户所谓三等富农扫地出门，总共铲除了730多万所谓的富农。农业集体化直接导致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境内3000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惨剧。斯大林在位期间的大清洗，处死了2000万人，监禁、流放并强迫迁移2000万人。大清洗前6位元帅处死4位，195位师长，110位被处死，220位旅长， 186位被处死。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一人没被处决。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全部清洗归零。仅1938年11月12日一天，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就枪决3167人。苏联解体的前两年间，诸如莫斯科、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人们自发扎堆讨论历史和时事，嘲笑苏共及其领导人，模仿他们的动作、姿势和话语，常常引起哄堂大笑。在著名的莫斯科论坛里，参加者竟然包括著名的前苏联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以及红二代利恩·卡平斯基。莫斯科论坛里最年轻的参加者吉玛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爸爸是一个体制内的工程师，妈妈是斯大林的狂热追随者，他们家从不读所谓反动的地下刊物。就是这样，吉玛在残酷的事实与真相面前也渐渐觉醒。吉玛从高中时代起就致力于一件在当时毫不起眼却意义非凡的工作，收集那些在苏共统治下被囚禁处决的受害者名单，然后把这些人的名字、生卒年月、被迫害事实记在一张张卡片上。吉玛服兵役退伍之后，在苏联最高法院的书库工作，那里藏有数百万份犯人档案，吉玛就利用这些档案慢慢积累着自己的卡片。1988年吉玛被发现，随后被开除了，那时24岁的他已经积累了20万张卡片，成为记录苏共罪恶的民间备忘录。共产党不仅政治上要求人们绝对的服从，在生活上也是绝对的专横腐败，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但是共产党从诞生开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腐败，这些对于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还是很难相信的。据史料记载，在斯大林时代，干部的特权腐败已经走向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借此来收买和笼络支持者。这套制度规定共产党干部从中央到地方，按等级享有住宅、食品物品特供、子女教育、警卫家政、银行户头特支、财产权利继承等六个方面的特别权利。斯大林还实行了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高级领导干部们除了正常工资外，每月还额外收到一次或几次密封信封，里面有现金，彼此都不知道有多少钱，也不许相互打听。对于为党站台的文人演员，党也表现得很慷慨，当时的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个人就有无额度的银行账户，用钱上不封顶。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访莫斯科，惊讶地发现所谓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都住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仆人多达四五十人。而苏共的住房腐败更令人瞠目结舌。1926年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 5.9 平方米，而斯大林的一个老战友的女仆就拥有20平米的住房。斯大林、弗罗西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贵族别墅，每栋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游乐场，地域广大，应有尽有，一切费用由共产党收来的纳税钱来承担。而平民呢？1925年在苏维埃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每月有27000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至60人而已。苏共腐败已经渗透到前苏联的方方面面，从体制到家族，无一不体现出苏共高层的特权阶层，享有着苏联百姓上交的财富，以致这一特权阶层渐渐把自己孤立起来。西伯利亚报曾经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在苏共代表谁的利益的选项回答中， 4% 认为代表工人， 7% 认为代表全体人民， 11% 认为代表党员， 85% 认为苏共代表在党的机关工作的人。苏共生存70年，腐败70年，这和中共有着惊人的相似。与此同时，史学家们发现1900万苏共党员在苏联解体前后都在忙着退党，退党人数达500多万， 而号称二战后世界最强大的苏联军队，总数约有400万人。据统计，在苏联崩溃的最后一段时间内，苏联军队退党人数占军队总人数的近 80%。 在1991年8月19日的保党政变中，空军司令沙布什尼科夫公开发表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海军司令也做了不支持政变分子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就连克格勃、阿尔法小组军官们也不愿再为共产党卖命。8月21日，国防部长亚佐夫终于对自己的副手说，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也就是军队不再参与保党了。保党政变失败后的1991年8月29日，苏联共产党被禁止开展任何活动，俄罗斯人民掀起了一场去共运动。作家伊万诺夫要求叶利钦揭发那些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的人，并坚决把他们从国家机关中赶走。选拔国家公务人员的主要标准是具有反共思想。当时很多昔日的苏共党员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人们在大街上焚烧党员证，许多人呼吁对共产党进行类似纽伦堡审判一样的大审判。历史的剧本有很多相似的篇幅，中共不但重复了苏共的腐败、暴力、谎言统治，也在重复覆灭之前的退党大潮。2004年九平共产党问世，从那时起，退出中共党团少先队的三退大潮就已经开始，迄今已有3.7亿人退出了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中共的下一步是什么，所有理性的人都能看懂，对于个人的区别只在于选择陪葬还是选择逃生。稍稍有理智的人都能看出，今天的中共和昔日的苏共极其相似，包括中共从上到下如当年的苏共一样，无一人真信共产主义。2020年一位署名张爱元的80岁老人在退党网站上用自己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罪恶，并发表退党声明，在此我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这个黄俄和那个苏联强奸中国妇女的毛子都是一丘之貉，这是一个垂暮老者的觉悟，虽然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少年，但是希望看到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这样少些人祸。但愿更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妒忌心，古人是如何因为妒忌心而招致损德误国、惹祸上身的？如果没有妒忌心，又是怎样的状态呢？为什么他比我更受欢迎？为什么是他得到利益而不是我？妒忌的情绪伴随着焦虑、抑郁、愤怒，让人不得安生，进而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如果是对国政有影响力的人，还可能因为妒忌心而损德误国，如同下面这几个历史故事。一、妒忌心损德。《战国策》与《韩非子》记载，郑袖是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宠妃，她美丽机巧，但妒忌心重。有一次，魏惠王将一名魏国美女送给楚怀王，楚怀王非常喜欢魏女。郑袖心中妒忌，担心自己失宠，但表面上很爱护魏女，送给魏女喜欢的衣服首饰，给魏女喜欢的房间和家具。楚怀王知道后说，
嫉妒是人之常情，郑秀知道我喜欢卫女，可是她比我更爱护卫女，这是孝子侍奉父母，忠臣侍奉君主的表现。郑秀知道楚怀王认定他没有妒忌心之后，便欺骗卫女说，大王虽然宠爱你，但却讨厌你的鼻子，所以你见到大王时一定要捂住鼻子，这样大王就会更宠爱你。卫女听从郑秀的话，每次见到楚怀王就捂住鼻子。后来楚怀王问郑秀，卫女看见我时就捂住自己的鼻子，这是为什么？郑秀表现出不敢说的样子，楚怀王便追问说，即使再难听的话你也要说出来。郑秀便说，不久前卫女曾说她讨厌闻到大王身上的气味。楚怀王听后大怒，就命令侍从割掉卫女的鼻子。郑秀虽然重新获得专宠，但却害人损德，留下历史污名。二，妒忌心误国。史记记载了郑秀因为妒忌心而误国的故事。秦惠文王十四年，秦国要挟楚国，要用秦国五关以外的土地交换楚国黔中一带的土地，因为张仪曾经诓骗楚怀王，让楚国蒙受损失，因而楚怀王回秦王说，我不想交换土地，只要得到张仪，我愿意献出黔中地区。秦王应允，楚怀王等张仪一到楚国，就把他囚禁起来，要杀掉他。当时楚国大臣晋尚已经被张仪收买，晋尚看准郑秀的妒忌心，便对他说，您知道您将被大王鄙弃吗？郑秀问，为什么？晋尚说，秦王爱护张仪，而计划着把他救出来，他打算用上庸六个县的土地向楚国示好，把美女嫁给楚王，并用歌姬作为陪嫁，因为楚王看重土地，必定会答应，到时候秦国的美女一定会受到楚王宠爱，而夫人也将被鄙弃。不如您替张仪说情，让他先被释放出来，以免发生对您不利的事情。于是郑秀日夜对楚怀王进言，作为臣子各为其主，现在楚国尚未将土地交给秦国，而秦王已经将张仪送过来了，这是秦王对您的敬重，而今大王还没有还礼给秦王，就要杀死张仪，秦王必定大怒而攻打楚国，我请求让我们母子迁居江南，免得成为秦国宰割的鱼肉。楚怀王听后改变主意，非但释放张仪，还听从他的建议，背离了与诸国的合纵，而与秦国结盟，最终使得楚怀王军队惨败，国土被侵占，流落他乡，客死秦国，被天下人所耻笑。这些结果都起自郑秀的妒忌心。荀子上说，世人结交妒忌的朋友，则贤人就不会亲近他，君主有妒忌的臣子，则贤臣就不会到来。隐瞒公道的人叫做欺昧，埋没贤良的人叫做妒忌，奉承、妒忌、欺昧的人叫做狡猾诡诈，狡猾诡诈的小人，妒忌欺昧的臣子，是国家的污秽与妖孽。楚怀王宠信郑秀、晋尚等妒忌欺昧的小人，最终亡国。 再来说一个唐朝时期妒忌生患的故事。唐高祖李渊做皇帝后，任命长史裴寂为右仆射，对他优礼有加。每次上朝时，他常常让裴寂和自己同坐，对裴寂言听计从。吏部尚书刘文静认为自己的才智比裴寂高，辅佐李渊创立基业，功勋卓著，现在地位却不如裴寂，心里愤恨不平，因此经常当众羞辱裴寂。在朝堂议政时，只要裴寂同意的，他必然反对，两人积怨越来越深。有一次，刘文静和他弟弟通知散骑常侍刘文启一起喝酒，酒喝多了，他就借酒发泄说，应当砍了裴寂的头。因为他的府邸常出现一些怪异现象，刘文启就请巫师做法驱邪。刘文静的一个侍妾因不受宠爱，心生怨恨，趁机让他的哥哥告发刘文静谋反。李渊派裴寂和内史令萧雨查处，刘文静借机又发泄自己的不满。当初太原起兵时，我任司马，和裴寂的地位差不多，如今他的官职远在重臣之上，我内心的确不满，酒后难免口出怨言。李渊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一番话是要谋反。萧雨和礼部尚书李纲都替刘文静辩解，说他没有谋反。秦王李世民也替他求情说，在晋阳是刘文静先制定了起兵大计才告诉裴寂的，现在两人的待遇相差悬殊，刘文静难免有不满情绪，并不是要谋反。裴寂却说，刘文静的才智远在众人之上，但性情粗暴凶险，留着他会成为后患。李渊犹豫了很久，终于采纳了裴寂的意见，刘文静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中国的神传文化认为人各有命，人一生的祸福都是有定数的，富贵是由自己前生积的德换来的。其实在修炼界看来，真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为了心中的妒忌和不平去争去斗去伤害别人，这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反而只能给自己造业积祸罢了。所以说，为人应淡泊大度一些，千万不要心怀妒忌，这于人于己都百害无一利。前面讲的都是因妒忌心而招致祸患的故事，再来听一个淡泊无争、心无妒忌的故事。宋朝的吕余庆是一直跟随在宋太祖身边的重要辅臣，他就是个淡泊大度、没有妒忌之心的有德之人。在宋太祖任同州节度使时，听说吕余庆有才能，便向朝廷推举他，任命其为定国军长书记。宋太祖后来转任多处，吕余庆都在身边辅佐。吕余庆可以说是宋太祖的辅臣之首。宋太祖即位后，赵普、李楚云都首先被提升任用，吕余庆却没能得到重用。在一般人看来，吕余庆一定会心怀不平，但吕余庆对此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不久，李楚云被贬官守淄州，吕余庆从外地回来后，宋太祖详细询问他李楚云的事。吕余庆对李楚云受重用没有一点妒忌和怨恨，他以礼替李楚云分辨和解释， 皇上认为他说的有道理。适逢赵普违逆皇上的旨意，周围的人都争相排挤他，只有吕玉庆独自为他解释，皇上怒气这才渐渐消退。吕玉庆胸怀大度，忠直无私，没有妒忌之心，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是位有德行的长者。他官至吏部侍郎，授尚书左丞，在职期间也非常有政绩。听众朋友，妒忌心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执着心，它除了会招致祸患，更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努力抑制妒忌心，调整妒忌的情绪，也是我们要自我修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您说是吗？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